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世界各地大法弟子与明真相世人中秋谢师尊，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大法红传中秋感怀，天灭中共一位千古英雄留下的神谕，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世界各地大法弟子与明真相世人中秋谢师尊。中秋节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各地和海外各国大法弟子以及明白真相的世人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自制的贺卡等传送给明慧网，敬献给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遥寄他们的问候、思念和感恩。大陆大法弟子深深地感谢教导他们真善忍的恩师。他们表示，在政法最后时期，整体配合好，广传大法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
甘肃大法弟子在贺信中说：万幸我们得到了亘古未有的大法，得到了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救度。世间乱象再也难以牵动我们的心，我们如浊世清廉，在道德一日千里下滑的当今社会，我们逆流而上。
一位黑龙江大法弟子说：感恩师尊把弟子从地狱中捞起洗净，教弟子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又替弟子及弟子家人承受了无数无数的痛苦，没有师尊的救度，就没有弟子今天的一切。弟子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师尊的感恩，弟子只有坚定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报答恩师，跟师尊回家。
四川农村一老年大法弟子叩拜师尊说：师尊让我从一个病秧子变成一个能干田里体力活的健康人，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在同修的配合下，我也会撑起那一片众生得救的希望。
一位刚得法才两年的新学员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他说：通过通读大法，我如梦初醒，明白了大法不但去病健身有奇效，还教人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感到无比的荣耀。
山东烟台一家人表示：我们虽然从未见过师尊的面，但我们深知师尊就在我们身边，时时看护着我们。师尊的慈悲伟大，大法无所不能的巨大法力锤炼着我们，成就着我们，使我们在神的路上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最终返回到我们自己真正的家园。
辽宁大连大法弟子说：请师尊放心，不管时间多长，路有多远，我们学法小组的全体大法弟子都会坚定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努力做好三件事。 吉林长春大法弟子说，我们一定要珍惜您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时间，努力做好三件事，向内找，真正的修好自己。
一位河北大法弟子说，千言万语诉不尽对师尊的感恩，弟子会更加勇猛精进，走好以后的修炼路，多救众生。北京大法弟子表示，无论面临怎样的磨难，修炼的心坚如磐石，为救度众生，踏踏实实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上海大法弟子表示，一定会珍惜大法，珍惜时间，唯有修好自己，相互配合，整体升华，做好三件事，完成史前的誓约。
一位广东大法弟子说，在正法进程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最后的今天，在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刻，我们一定要放下一切人心和观念，用法归正一切不正的，走稳走正，走好每一步，真正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大觉境界，正念正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抓紧时间救度更多的生命，不辜负自己天国众生的期盼。
中国大陆各地民众也纷纷给大洋彼岸的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来贺信，恭祝李大师中秋节快乐。他们当中有帮助大陆大法弟子的律师，有因支持大法帮助大法弟子从而得福报的百姓，有在大法弟子的规劝下明法理，在处理邻里关系上化干戈为玉帛的村民，有被医生认定医治无望却在成念法轮大法好后重获新生的老者，还有的来自明真相三退保平安的中国人。
一位北京律师恭祝李洪志大师中秋节快乐，他在贺词中说，在这浊世中，李大师您的法轮大法给迷中的世人指出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我们接触过不同年龄的法轮功学员，您的弟子因坚守良知，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虽然面临着各种磨难，但他们依然坦坦荡荡，无畏强权，对佛法真理的坚毅之光令人感佩。他们在法治不明的条律中被判刑，我们也感到无奈和难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怨无恨，想的不是自己的委屈，而是公检法人员的安危。这就是您的威德所致，因为他们，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河南许昌市市民在贺信中说，感恩李大师的慈悲救度，让我们明白真相。如果人人都能知道真相，按真善忍去做，那这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美好。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9月3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秘鲁首都利马卡亚俄国立大学内展出，吸引了大学的近2000师生前来观看。校方原定展出时间为5天，由于每日观看的学生络绎不绝，又主动延长5天，直到9月14日结束，期间有千人在留言簿上留下观看画展感想。大学教授卡洛斯仔细地观看了每一幅画作，之后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因为练功还会遭到令人不可思议的迫害，那幅小女孩捧着父母骨灰盒的画面令人心碎，她脸上的泪水让人看了与她一同悲伤。梅丽莎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她自己看过画展后深受感动，第二天下午专程带妈妈前来观看。诺埃米女士说，真的不能相信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民众只为了练功就遭到这样的迫害，不仅被抓进监狱还被打死，连老人和婴儿都不放过，太可恶了，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的认识的人，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对中共说不，他们就不敢再干坏事了。
9月17日和18日来自澳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首都坎培拉市中心，举行了大型讲真相活动，在市中心通往国会山的各主要街道展示真相横幅，集体练功，在澳洲联邦国会大厦前草坪举行大型的集体练功和集会，在市中心繁华商业街设立真相点，学员们还造访了首都主要的工商、法律、非政府组织机构等， 讲述法轮功反中共迫害的真相，并通过获奖纪录片《活摘》的放映和讨论，揭露中共活摘器官黑幕。法轮功学员还在国会内举办听证会，与部分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会面，呼吁澳洲政府采取行动，帮助制止中共对无辜民众的残酷迫害。凯伦是在议会大厦内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他表示，我对法轮功还是比较了解的，我完全支持你们的事业。法轮功学员非常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你们请愿的方式非常平和，令人敬佩。所以我想祝贺你们，你们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的。我觉得澳洲政府应该给予你们更多的支持，我不知道他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但一定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我也完全同意把迫害的真相揭示给世人，让更多人了解，这对于正义和和平抗争是有利的。这种迫害明显是反人道的，每个人都有修炼的自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
9月18日，奥地利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王勇先生在国会议员库格勒博士的安排和陪同下，向奥地利国家议会主席萨伯特卡先生递交了一份公民倡议书，要求议会谴责在中国由国家操纵的活摘人体器官暴行。倡议书提醒议会敦促中国当局立即制止所有对在押人员强制摘取器官的做法，要求中国允许第三方独立进行可信度及透明度高的调查。
9月15日，法国蒙彼利埃市的法轮功学员、周边马赛市及图卢茨市的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在蒙彼利埃市的保尔贝克广场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同时揭露中共在大陆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器官的罪行。
9月15日和16日是德国汉堡 Winterhold 街区一年一度的节庆日，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参加这个活动，向过往的游客们展示功法，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受迫害的情况。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北武汉市黄陂区54岁残疾妇女法轮功学员祝亚，被黄陂区法院法官王志武非法判八年，罚金20,000元。武汉市中级法院驳回上诉，非法维持冤判，于9月12日已被劫持到武汉市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祝亚家住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丈夫早逝，与女儿相依为命。2017年4月25日早上7:30左右去买菜，被楼下蹲坑的便衣警察拦截，闯进家中绑架，非法抄家。
吉林长春法轮功学员杨香华38岁，2017年9月7日被绿园区国保大队绑架到长春第四看守所一年零四天后，2018年6月份绿园区法院一审时没有通知任何家属的情况下，利用远程视频仅三四分钟就对杨香华非法判刑5年，杨香华拒绝签字并且提出上诉，长春市中级法院没有开庭，维持冤判。9月11日杨香华被劫持到长春女子监狱八监区。
山东德州市平原县法轮功学员吴寿芬被非法冤判4年，也被劫持到监狱。2017年8月30日晚，吴寿芬讲真相被桃园派出所三辆警车拦截绑架，直到9月1日凌晨2点多才放人。9月2日下午，吴寿芬去桃园派出所要回被扣押的电动车时，又被派出所警察扣押，非法抄家构陷。
天津市静海区法轮功学员任东升历经数年被迫害之风的折磨后，9月12日含冤离世。任东升2003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获得新生，2006年3月8日被静海区国保610绑架，半年后被冤判5年刑期，在天津港北监狱现滨海监狱迫害。2011年3月7日期满转送洗脑班继续迫害，被迫害精神失常。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美国加州旧金山中国城第28届中秋街会于9月15日和16日热闹举行，众多商家和团体云集， 与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也来此设立展位，引人注目。学员们有的演示功法，有的跟过往民众讲述真相，并帮助来自中国的民众三退。许多人表示来美国前就退了，但明白正式声明三退能解除当初入党入团入队时所发的毒誓，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马上同意学员帮他们做三退。一位中年男士告诉学员，他自己以前是黑五类，什么都没入过，共产党不让加入。他说共产党太坏了，过去迫害了他的父辈，现在又在毒害我们下一代的思想。
9月15日，位于纽约上州城县的新世纪影视基地举办了第三届庆中秋活动，现场充满中国传统古风与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表演，吸引了周边社区数千中西民众参加。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这个活动，不仅在舞台上表演功法，还设立了摊位义务交工。不少人表现出对修炼文化的浓厚兴趣，纷纷到展位前学练功法动作。
9月16日，美国德拉华州纽瓦克市公园和娱乐部、Christina 学区及德拉华大学联合，在德拉华大学校园内举办了2018年度纽瓦克社区日活动，吸引周边近万民众参加。数位身着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应邀为民众演示了动静五套功法，吸引过往民众纷纷驻足观看。
9月22日，丹麦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欧洲志愿者之都文化活动，向参加活动的欧洲各国志愿者组织人士和当地居民介绍法轮功及其给人们带来的身心升华。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南部保柔镇每年都要举办盛大的郁金香花节游行，9月22日法轮功团体应邀再次参加。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每年都参与，他们奉献给当地民众的游行方阵和表演已被列为郁金香节庆游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维尔先生表示，法轮功游行队伍非常美好，让我们感觉非常赏心悦目，特别是腰鼓队的表演能量场强大，震撼人心。
位于澳洲昆士兰东南部的图文巴士九月春意盎然，迎来了为期10天的第69届花卉嘉年华。花节大游行每年都吸引着10多万观众，今年于9月22日举行，共有80多个团体参加游行。法轮功学员的团队分外亮丽，一位市政府协调人对学员说，明年是花卉嘉年华70年庆典，游行活动会更盛大，你们的参与给游行增添了不少光彩，期盼你们明年再来。
位于东克里米亚的苏达克市坐落在海边，吸引了成千上万名游客来此度假。9月8日，该市举办城市日活动，法轮功学员也前来设立真相点，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传播真善忍的美好。苏达克市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在当天城市日活动的报道中，刊登了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的照片。
九月中旬的周末两天，德国南部小城卡姆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卡姆活力健康展。健康展是每年卡姆地区最大的展会 Chamland Chow 的新增展览会，地点是卡姆市新建的城市厅。展会的参观者众多，法轮功学员的展位直接设在展会入口处，祥和的功法演示和介绍法轮功的电视短片吸引着过往的人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练法轮功癌症消失，辽宁省抚顺市刘玉讲真相遭误判。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6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玉，2018年5月12日在贴法轮大法好粘贴时被警察绑架，2018年8月31日遭清源县法院非法庭审后被误判3年半徒刑，刘玉现已上诉到抚顺市中级法院。刘玉曾患有胃癌，因修炼法轮功才得以康复。那是1995年的秋天，刘玉出现胃部疼痛，吃凉的、热的、辣的食物，胃部疼痛就会加剧。到了冬天，刘玉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到抚顺矿务局医院检查身体，诊断结果是慢性胃癌，12指肠溃疡，胃黏膜脱落。 刘玉的父亲已78岁，妻子患有精神病不能自理，孩子还在读书需要钱，家里的一切只靠他一个人种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如今他一病倒，整个家就像塌方一样。1996年的一天，经人介绍，刘玉开始学练法轮功，每天早晚读转法轮和练五套功法，慢慢的戒掉了几十年的烟酒，皮肤变得红润，气色逐渐好转，暴躁的脾气变得缓和，不再和妻子儿女发脾气，做事总是为别人着想。他的变化如同家里升起了新的太阳，让家里人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邻里对他的变化更是称奇，问他是什么灵丹妙药使他健康了。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一身的疾病不一而愈。1999年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家人从安全角度劝过他，他说做人要有良心，懂得感恩。在一身疾病时，邻里亲属政府无人过问，法轮功让他从好人做起，做更好的人，他做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玉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民众讲述大法的美好，揭穿中共喉舌媒体谎言，为此刘玉多次遭绑架关押。
深圳妖淑霞姐妹被非法判刑，家属被警察骗30多万。深圳市福田区法轮功学员妖淑霞、妖淑燕被警察入室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妖淑燕已到期放出，妖淑霞上诉要求撤销一审的错误判决，9月3日上午在深圳福田法院二审开庭判决。2017年1月2日，深圳市景田派出所警察闯到福田区华泰小区法轮功学员妖淑霞、妖淑燕的家，将姐妹俩绑架，抢走电脑一台、大法书数本及部分私人财物。据悉，妖淑霞、妖淑燕在墙上写大法真相，被摄像头发现，便衣跟踪3天。办案警察对他儿子说拿20万元，可以放你妈、你姨出去。妖淑霞的儿子就送了20万，后来警察说不够，儿子又送了10多万，最后还是没有放出来。儿子又去找办案警察，问什么时候放人，派出所反而把妖淑霞的儿子抓起来了，非法拘留了15天。现在儿子钱也花光了，欠了房东多个月房租，生活费都没有了。妖淑霞被非法判刑3年，妖淑霞不服罪上诉，8个月法院通知家属准备第二次开庭，但是不告诉开庭时间地点，说开着手机等候通知。最后通知在深圳市中级法院开庭，妖淑霞儿子去了中级法院，最后通知在开会又不了了之。据悉，妖淑霞9月3日上午在深圳福田法院二审开庭，情况不明。妖淑燕被非法判刑1年半，已经到期释放。妖淑霞在福田看守所1年多的关押期间，被迫害得非常严重，已经在医院做了手术。亲属强烈要求给妖淑霞做取保候审，办案部门一直不给办理。
提醒大陆资料点不要集中购买台历耗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现在明慧网还没有公开发表2019年台历和年历。外县市的协调人已经让本地的协调人在各资料点统计购买台历耗材的数目，说是给统一购买，过期就不给统一购买了。往年因为统一购买各种耗材被迫害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比如大批购买准备制作神韵晚会的光盘包装等。师尊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师尊在讲法中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开示，个人理解，这是做好资料的必备前提，牵扯到参与学员的修心去执着，走向成熟。现阶段如何把握大陆的大面积协调问题，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师父说，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明慧网说说大家的想法，大面积协调现在不要做，想问题千万注意安全。正法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正面的经验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才能获得，大法弟子的成熟必须以法为师才能达到。希望参与整体购买耗材的学员放下自我观念，圆融大法，请重温文章，切实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现阶段一点浅见。
严正声明，本周30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宁可等着新唐人，我也不看写党台。山东来稿，我是山东德州农村人，我小姨修炼法轮功，经常给我讲法轮功真相，使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的，中共是邪的。小姨还帮我安装了新唐人卫星接收器，自从看上新唐人的节目，我是爱不释手，有空就看。我的孙女也是从小喜欢看新唐人，前几天突然收不到新唐人的信号了，小姨找来技术员帮忙调整，花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修好，最后技术员把我的小锅带走了去检修。这段时间没有了新唐人的陪伴，可把我憋坏了，我就一个劲儿地给小姨打电话，让她催问技术员给修好没有。小姨说别着急，修好了肯定会及时给你送回来。于是我就天天期盼技术员快点来，没有电视看又得在家等着，哪也不能去，怕技术员来送小锅，家里没人，时间真难挨啊。9月23日上午技术员来了，经过调试，新唐人电视台的信号出来了，把我乐得跟小孩似的叫起来，可出来了，可好了。孙女儿也高兴地目不转睛地看起新唐人节目来。我和技术员说，这些天没有新唐人看，我可真是憋坏了。虽然没有新唐人看，我也不看邪党的电视节目，宁可等着新唐人，我也不看邪党台。前段时间我出现了胸闷症状，有时憋得喘不出气来，人们担心是不好的病。我说我就相信法轮功，我就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现在胸闷好了，一切正常了。谢谢法轮功，谢谢大法师父，祝师父中秋快乐。
人心与因果，参与迫害法轮功的3任安阳市市长都遭报应。大陆来稿，2018年9月18日，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靳绥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64岁的靳绥东从2001年1月至2008年担任安阳市长、安阳市委书记，后官至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河南省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等职。靳绥东是继他的两个后任第三个被查处的安阳市市长，前两人分别是在2012年和2014年被判无期的董永安和张孝东。靳绥东升任安阳市委书记后，接替他担任安阳市长的是时任中国依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永安。董永安卸任后，履新安阳市长的是时任安阳常务副市长的张孝东。董永安62岁，陕西省西安市人，落马前官至河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2012年11月29日，河南省许昌市中级法院对董永安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孝东53岁，河南虞城县人。2008年4月至2012年4月任安阳市市长。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任安阳市委书记。2013年4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2014年12月5日被驻马店市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从2001年至2012年的11年里，安阳市这三个市长都把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作为升官发财的手段，给众多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造成极大痛苦和伤害。在这11年间，难以计数的安阳法轮功学员遭骚扰、抄家、绑架、劳教、判刑和关洗脑班。在这11年间，全市的几乎每一位法轮功学员都受到过迫害，包括家属、亲朋好友都受到牵连。 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安阳市县610就办了143期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和肉体迫害。安阳市公安局系统对全市大法弟子都进行登记造册，编制迫害黑名单，每逢其所谓敏感日，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搜查和抓捕，经常半夜三更派警察对大法学员进行跟踪、绑架、非法抄家、监控电话、限制人身自由等各种迫害，非法剥夺法轮功学员正常社交的权利，以非法聚集的罪名进行绑架、非法关押。对于抵制迫害的大法弟子，他们随时捏造罪名进行非法关押、超期关押，甚至劳教判刑，有的被警察毒打，有的几天几夜不许睡觉，刑讯逼供。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也仅仅是迫害黑幕的一角。这三个安阳市长紧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以为从此官运亨通，不料最终等来的却是报应。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大法红船中秋感怀，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戊戌年中秋，一张张精心制作的一诗一画的贺卡和节日问候传送给明慧网，敬献给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祝节日快乐。这些贺卡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大陆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受益的公安、政法、司法、检察院、法院、军队等部门的大法弟子和明真相后支持法轮大法的士人，他们给李洪志先生发来贺卡、贺词，遥寄问候、思念和感恩。弟子遥寄心语谢师恩，逆流而上之精进。江苏徐州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他们说，我们学法小组跟随师尊正法19年，得到了师尊的无比关怀。在这中秋佳节，我们全组弟子衷心的感恩师尊，谢谢您的慈悲保护。河北石家庄市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19年的岁月，19年的思念，感恩您慈悲红传宇宙大法。感恩您慈悲救度宇宙众生，大法弟子，宇宙大法造就的大法徒，同化宇宙大法的全新的生命，新宇宙中生命的代表，绝不辜负您的期望，一定抓紧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多讲真相，多救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祖孙俩大法弟子感恩师父呵护，我们诚心对师父的坚信，每次邪恶的迫害在师父的保护下都化险为夷，感恩师父慈悲苦度，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珍惜最后救人的宝贵时间，共同精进，解体迫害大法残余的邪恶，解救众生，迎接师父与众弟子团聚的那一天。感恩师父引领弟子归正修炼路。山东烟台一名大法弟子说，在2018年中秋节到来之际，弟子遥望大洋彼岸的晴空，心里默念着师尊，眼含热泪，祝我们伟大的师父中秋节快乐。师父啊，您为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费尽了心机，操碎了心，回顾自己的修炼道路，是师父一次次把我从修炼路上归正。我是一个得法20多年的老弟子，但是在近1-2年以来，由于我放松了精进的意识，执着于网络 QQ 和微信，心里还美其名曰是讲真相需要，在这些外来信息的影响下，自己已经堕落于色情和欲望里了。感恩师尊及时的让明慧编辑部下发了通知，归正大法弟子的行为。经过激烈的思想博弈和亲朋好友的规劝，才使我果断地于7月12日卸载了 QQ 和微信，从而使我摆脱了邪恶的控制，从陷入很深的泥潭中拔了出来。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对师尊的感恩之情，只能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在法证人间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弟子将努力总结这一段时间的修炼过程，进一步向内找，克服种种不好的思维模式，认真学好法，做好三件事，跟随师父圆满回家，请师父放心，核实。明真相的世人感谢法轮大法创始人。 中国大陆各地民众也纷纷给大洋彼岸的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来贺信，恭祝李大师中秋节快乐。他们当中有帮助大法弟子的律师，有因支持大法帮助大法弟子从而得福报的百姓，有在大法弟子的规劝下明法理，在处理邻里关系上化干戈为玉帛的村民，有被医生认定医治无望却在承念法轮大法好后重获新生的老者，还有的来自明真相三退保平安的中国人。中国大陆人权律师任全来贺信敬祝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信中写着，戊戌年的中秋月圆之日又到了，在中国大陆这片仍被邪恶笼罩的神州大地上，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沉痛的至暗时刻。神州大地都在期盼人心的归正，正义的来临。我相信只有万古期盼的创世主李洪志大师和众多大法弟子才能拯救这个国度堕落的灵魂和败坏的人心，期盼法轮大法早日再次传遍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各地再现法徒集体练功的壮观景象。大陆另一名律师祝李大师中秋节快乐。中共正以最后的疯狂绑架着民众，不断毁灭着生灵，试图使中华民族失去未来，尽力维持着其非法窃取并苟且至今的独裁暴政。但寰宇更新，天象巨变，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民众的人心觉醒是首要之事。感谢李洪志大师，感谢大法弟子被解体邪恶，清除邪灵，开创出众生得救的一方净土，所做的无私付出，历史将为今天仍在蒙受不白之冤的大法和所有大法弟子证明，你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所承受的一切迫害，当得起未来赋予你们的所有荣耀。还有中国大陆一人权律师写道，恭祝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大法红传中秋感怀。作为一名大陆律师，请允许我乘天空的彩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19年以来，26年以来，以及由此溯及更远，大陆的人伦道德、社会信用、自然环境、医药和食品安全等不断急速的倒退和溃败，是法轮大法在华夏中国的顺势而生、逆流而上、肩负起承传中华文明、拯救唤醒世人的历史使命。今天无数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虽然仍在遭受中共政权的暴力打压迫害，使他们经受过和仍然经受着从个体到家庭、从精神到肉体的生死考验，他们经历了从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到监狱的生死穿越，终于赢得了和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人对法轮大法真相、对真善忍法理的了解和认同。法轮大法已从中国大陆红传至四海全球，在大法红传世界的征途中，我们的不少律师同行也与无数的大法修炼者一样，遭受了拷打、监禁、酷刑和强迫失踪，是我们共同的遭遇和经历，使得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乃至世界各界得以更加真实的了解、接受和红传大法真相。中秋之际，对那些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广传真相而失去自由的大法修炼者，对为大法修炼者做正义辩护而失去自由的律师们，也祝他们快乐、平安。大法修炼者、辩护律师与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同在，中秋快乐。明真相得福报的民众感恩。一位北京做生意的士人因明白法轮大法真相而得福报，他恭祝大法师父中秋节快乐。大法师父您好，您辛苦了，谢谢大法师父给了我这一切，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明真相得福报，在我身上印证了这一点。自从我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和参与素香后，我的小本生意越来越好，每天上我这拿货的人越来越多，都忙不过来，整个大厅的其他商户都不如我的生意好。作为一个外地人，拉家带口的到北京打拼是很不容易，我家的生意越来越好， 我为法轮功并没有做什么，只是相信了和明白大法弟子给我讲的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我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无以为报，只有借中秋佳节这个特殊日子感恩大法师父，谢谢您，我永远和您与大法弟子站在一起，支持您与大法弟子做的一切，再次谢谢大法师父。一位北京丰台区市民在贺信中说，我原是某单位的一名处级干部，看不惯共产邪党腐败的乱象，原来睡眠不好，每天都靠吃安眠药睡眠，明白真相后我就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睡觉之前我就一遍一遍地念这九个字，一直念到把脑子装满就睡着了。是法轮大法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在中秋到来之际，我们夫妇非常感谢您，谢谢李大师。北京市民，请替我们向李洪志大师问好。一位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并且全家做了三退的女士，见到法轮大法弟子后说，我知道，咱们区修炼法轮功的还有90后的呢，都是大学生，法轮功真了不起，但是要注意安全，我们全家都信法轮功，快中秋节了，替我们向李洪志大师问好，我们等着李大师回来。北京另一家市民信中说，我们全家四世同堂，这要感恩李大师的法轮大法，感谢北京大法弟子冒着中共高压迫害，风雨无阻，无怨无悔地给我们讲真相，使我们全家都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得到了福报，全家硬硬朗朗的没有病，事业顺利，家庭和睦。值此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我们全家11口人四世同堂，向慈悲伟大的李大师恭祝中秋快乐，早日回归神州中土，恩泽百姓，盼望全世界大法弟子早日团圆，北京西城11口之家叩首。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天灭中共，一位千古英雄留下的神谕，作者大勇。在读过大纪元编辑部推出的《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之后，让人十分震撼。1972年，蒋介石即断言欧洲共产国家在1990年解体，而中共要晚一步。在1990年东欧巨变，蒋的预言竟然分毫不差，而中共千疮百孔、行将就木的命运，更印证了这位千古英雄的真知灼见。我们从小开始，广播里、报纸上、杂志上、电影电视，蒋介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派，抵制抗日，躲在庐山上等抗战胜利，下山抢果子等等。而看过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当历史上真实的蒋介石展现世人面前时，既为尘缘不白的蒋先生慨叹，更为被红魔谎言迷惑的世人迟迟不醒而痛心。蒋介石为什么能看透共产党？1923年8月16日至11月29日，在三个多月时间，蒋介石受国父孙中山委派去苏联各地访问，对于苏共的主张、组织形式等已有初步了解。多年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访苏使自己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1926年四分五裂的中国，蒋介石领导北伐初见成效，而共产党却挑拨国民政府的亲共分子在武汉另立政权，干扰北伐。蒋介石在《告全体将士书》中写道，我们国民革命军在江西拼命血战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在湖南湖北布置叛乱的时候，当我们前敌将士在浙江江苏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武汉方面故意留难，把饷饷分文不发，一粒子弹也不给我们。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对共产党是家常便饭。到1927年412清党，是蒋介石对共产党附体的一次大清理。当时社会上有不理解的声音，对此蒋介石说，不是因为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是因为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18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共产党对于报纸宣传系统的控制，让谎言变得像真理，而没有利用权力控制舆论的蒋，虽然道出了真相，但真理有时只能沉睡， 到1950年之后，中共的一系列暴行印证了蒋介石对中共邪恶的判断。蒋介石痛斥说，中共以残忍无比的手段推行其所谓农业集体化、工商业公私合营与思想改造、文字改革等等暴政。1967年大陆遭受文革之乱，反传统登峰造极，蒋介石痛心疾首，指责中共是全人类全民族的大敌，唯有在时间的考验之下，在民族大义的震慑之前，才能揭穿他欺诈恐怖残忍疯狂的秽乱罪行。从中共建政之后，导致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一战二战死亡人数总和。对于中共邪恶的本质，蒋介石概括地说，共产主义的狂妄匪徒们叫喊着，他们必要毁灭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他们必能毁灭不愿崇拜他们共产主义的所有人类，他们共产主义必要统治世界，他们今日一切迫害、斗争、诬陷和公审的所作所为，正像1900年前的新约时代的恶魔撒旦一样。而此时世人却尚未清醒。他说，可惜是自由世界在对抗共产罪恶非常缓慢，有些地方甚至背道而驰，世人都迷失在利益与权力的争夺中。蒋公对于末法之势、道德下滑导致的人心衰败有着清醒的认识，却也知道凭借现代化西方文明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目睹了共产红魔祸乱中国整个过程的蒋介石，对于共产邪恶的结局一语道破。1972年韩国前总理丁一荃访台拜会蒋总统，蒋公告诉他，欧洲共产主义将于1990年崩溃。丁不解反问，您是指1990年代吧？蒋公答，不，我是说1990年，不过中共将要晚一步。冥冥之中如有神谕。在维基百科中记录了东欧巨变，指在1990年前后，东欧和中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急剧政治变化。1990年6月，东德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东西德合并，是欧洲共产主义倒台的标志性事件。随后苏联也土崩瓦解。纵观世界范围之内，蒋介石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终结时间预测之准，精确到1990年没有第二个人。直至2004年九评共产党问世之前，对于共产邪教的阐述，蒋介石都是独树一帜。美国国会前众议员周以德评价说，蒋先生早于世界任何其他领袖认清独裁的本质和共产党的为祸，并抗拒共党已有48年之久。周以德早在1928年就认识了蒋。上天惩罚共产邪恶的时刻就要来到。九评共产党从共产邪灵的附体属性、起家手段、反宇宙特性等系统地揭示了共产党邪教本质。自此，中共的假面具、遮谎布被彻底掀开，世人开始清醒，中共原来是撒旦魔鬼，就是要破坏善的，他就是邪的，就是毒的，本性如此，就像蛇蝎一样，只能生存在阴暗潮湿见不得光的地方，他的身体上就带着毒。1992年法轮大法在中国正式传出，是以真善忍为宗旨的佛家修炼大法，至1999年有上亿人修炼。然而以假恶报为本的中共邪党与江氏集团互相利用，为一己之私，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了对于法轮功惨无人道的镇压，从肉体上消灭，从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至今对于法轮功的残酷打击已经过去了19年，对于法轮功残酷的迫害还在进行中。2018年上半年，中共继续执行敲门行动，对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包括非法监控、跟踪、绑架、抄家、批捕、庭审、判刑和强制洗脑等。据明慧网资料统计，2018年上半年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2392人次，骚扰1236人次， 131人被非法批捕，71人被强制送洗脑班，17人被迫离家出走，1091人被非法抄家，244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年龄最大的89岁。2018年1至8月份非法判刑为611人。修炼人在受难，其实也是在给更多的人机会。从每一个公检法人员在敲门行动开始的那一刻，就是摆放人心的开始。是把枪口抬高一寸，还是为邪恶卖命？是给所有人选择善恶的机会，也是给自己能否走向未来新纪元投下关键的一票。中国有句古话，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迫害甚至残杀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不就是违背天理吗？中共坏事干绝，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2亿7000万年前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王藏字石，天要灭他，在巨石上天然形成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以警告世人。现在展现给人看，说明是天意，共产党坏事做绝了，人神共愤，该灭他了。1990年欧洲共产党崩塌，中共在苟延残喘20余年之后，现在千疮百孔，独木难支。可贵的中国人，您还犹豫什么呢？前有先贤指路，现有法图救人，就是为了您在历史的最后关头能迈出最关键的一步，弃恶向善，回归天理，退出中共党团队，您就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光明的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法中感悟修炼中善的重要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21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大法修炼更要修出法中标准的善。记得我自己在被师尊打到见悟的前几日，借助法中强大的能量，自己在境界中爆破似的冲出了三界。冲出的一瞬间，感到自己的生命向上空间无比广阔。出三界后，个人境界中感受到较近的是祥和与慈悲两个物质空间。随着另外空间身体的不断长大，自己也被宇宙高层空间的特性不断地同化着，也具有了高层空间宇宙的特性，逐渐地了解了师尊在《精进要旨》《精醒》中讲到的法的内涵。人要想被高级生命重视，那就修，也成为高级生命。近几年，大家在修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修炼人平时善心善念的体现，包括行为语气表现出来的善的状态，都是实修境界中层次的展现。下面讲述的事情就让我对法中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善不仅是过生死关的必要因素，在某种境界中代表了生命修炼的层次。一次，一个外地同修跟我说，他们当地有个老辅导员同修正念很强，有一次被邪恶因素以病业的方式迫害得很严重，当时舌头和胳膊都黑了，他靠着对法的正念与师尊宏大的慈悲承受闯了过来。还有一次，自己骑车翻到沟里，肋骨折了几根，后来也很快恢复了。他在当地影响很大，大家都觉得这位同修修得很好。可见在过大的磨难时，我们生命的来源对法的正念都是能帮我们度过生死关的很主要因素。记得那次正好到这位同修所在的城市做其他项目，也想正好能见一下这位同修，共同切磋提高。结果刚刚到那里， 就听这位同修捎信让别的同修给他发正念，帮助他过病业关。我们正好七八位同修在一起，我们这几位同修都是平时很注重实修的同修。我们刚一坐下发正念，在我的境界中看到强大的正法的场把这位病业同修的元神一下调了过来。这次磨难中的另外空间的过程及某个层次中的真正原因也直接在我的境界中表现出来了。我看到两个高层的旧势力死死把同修按在三界内，几只手紧紧倒掐住同修的脖子，没有任何缓和的意思。我心头一惊，怎么会这样？其他同修讲过，这位同修在前几年精进时有一次是脚不沾地的飘回家的，证实过大法的超常和伟大，怎么会被旧神迫害成这样？我就让那两个旧势力马上放开同修。那两个旧势力狠狠地对我说，他必须死。我一想，不可能，旧势力怎么敢这么对同修？我赶紧求师尊，但师尊沉重地摇摇头，那意思我悟到，他没有修出善心，更没有慈悲，脱不了生死，而且还有些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我当时想，在人中看到的表象与修炼境界中看到的差异真大呀。因为当时情况很紧急，那个同修随时都可能被旧势力拿走人身，伟大的师尊就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加持我，我就向那两个魔发出强大的正念，正邪两股强大的力量交合在一起，我全身都感到麻木了。僵持了一会儿，魔受不了就松开了手，同修暂时被救了下来。师尊打到我脑子里一句话，告诉他赶快放下生死一念，好好向内找，生命还有延续的希望。我在自己的境界中知道这位同修的情况还是很危险的。接着我的境界中看到，在一个很大的空间中，慢慢的黄沙充满天上地下，整个世界被黄沙覆盖了，里面没有任何生命。后来我才悟到，这位同修没有实修自己，他的这个世界基本上不行了。出定后，我跟大家交流了我看到的问题，大家都很难理解。我们第二天特地赶到这位同修那里，他给我们讲述昨日心绞痛病业假象的情况，躺了五个多小时，后来师尊把他向上抛起来两次，然后他就活过来了。刚进同修家门的时候，我看到师尊的法相就挂在侧面的墙上，上面被一块看起来不太干净的布盖着。我当时觉得同修这样做不符合敬师敬法的标准，差得有些远。后来知道这位同修长期独修悟偏了，境界行为已经偏离了法，而且由于丈夫有婚外情，同修的怨恨心一直很强，没有认真修去。有一次与丈夫打架，把大锤砸在墙上，弹回来打到了自己头上。她当时还没有悟到自己的行为已完全不是修炼人所为了。这个同修与当地的同修项目配合很少，矛盾较大，自己也没有实修向内找。那天过关，老同修急切地问我们，为什么他会出现这么大的病业？我们就交流了，大的磨难一定要放下生死一念，善念善心是修炼人必须要修出来的，主要这方面的问题，以及一定要敬师敬法。同修似乎也悟到了这方面自身的问题，说自己应该多修善，多向内找。但是在我的境界中看到，这位老同修的生命很长时间都是师尊给延长来的，只有很严肃的以法为师修炼才可能走下去。因为还有别的事情，我们就抓紧时间反复交流后才离开。同修也是恋恋不舍地送出好远才回去。其实我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因当时我境界中看到另外空间有一口棺材就放在同修身边。过了两三天，还是遗憾地听说这位同修在别的同修家里，激动地说着自己家一些令他不满意的常人的事情，突然倒地，被家人送到医院就离世了。老同修离世后，家人在他住处的房梁上找到了他自己私藏的几万块钱。同修帮他整理遗物时发现，跟他有矛盾的同修，他写在纸条上咒同修。大家这下明白了，修炼不修善，不但不能真正修上去，还可能修成魔的状态，亿万年的等待毁于一旦。 其实当我们没有完全脱离人的空间修炼时，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越低空间生命越庞杂越危险，尽量对人这个空间的情和事淡化淡化再淡化，达到法的要求，不给旧势力留下任何借口，不在正法的最后阶段留下永久的遗憾。以上所述是老同修某一部分的修炼情况在我境界中的展现及感悟，旨在让同修们认识到修善的重要性。由于有旧势力参与迫害等复杂因素，该同修本质上最后的归宿只有师父之道。常人层次的法讲心地善良，佛家讲更广义更深层的善，普度众生，法轮大法，法力无边，可赎众生轮回往复一切罪，可善解一切因缘。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狱》中讲，对大法行恶者下无生之门。师尊之法力可使一切不好的生命变成最好的。弟子在这些年助师正法中，在自己的境界中多次见证师尊之无边法力，因境界有限，只把自己层次中能悟到的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前些年有一次自己写修炼交流稿，总感到体内有一些不纯的物质，很不好，无法完成稿件，心中很难受，就回家了。回到家中打坐内观，也没看清是何因素，能感觉到很低级，着急中求师尊，境界中就见师尊一挥手，我的身体就从中间分成了两半，另外空间身体修得不纯的地方一目了然。当时自己看到，由于平时不实修，体内的物质还处在极低的境界中，真是无地自容，欲哭无泪。伟大的师尊知道我已悟懂修炼的差距本质，挥手间将体内极低的物质化成净莲，我顿时感到全身舒适，美妙无比，真是慈悲师尊驾法传，天上地下众生皆得救度。伟大的师尊把万古之如意大法留给了人，十恶毒世变异之生命皆得回光归正之机，弟子之性，众生之性也，大法之纯之善之净，不在法中实修的同修是很难知其玄妙的。我经常会看到眼前像透明玻璃似水一般的功的形式，无以言表，心中直觉震动超常，也证悟了师尊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所讲的。我们法轮大法这一块地方，我敢说它是净土。我体会到这一法理的另一层面的含义，弟子真是幸运，叩谢师恩。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